我们觉得该这么做就应该这么做。所以如果我们去守这些应该有的戒律，不管是这个律仪戒、摄善法戒或者是摄众生戒，这三句戒，不管是哪一个，我去守这个戒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是为了免得我自己受伤，那么这个人的不安、这个人的焦虑、这个人在去守这个戒的时候，他所可能产生的正确性就会大大的减低，你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守戒的时候是希望我守戒了以后我能够受到保护。虽然佛一直告诉我们，守戒的时候你自己守了戒，护法龙天也会帮助你，所以戒即是护法，戒就是护法。可是有护法没有错，可是有没有护法，我都愿意守这个戒，这个戒才是自然，这个戒才是自在。如果我学这个戒，我一直在护的状态，自己有求于护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如果我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方，我只能够做到某一个状况，我只做到了七分，那我会觉得糟糕，那护法会不会处罚我？又来了，这个心又变成不安定的。没有，不是这个问题，以无护而为方便。所以我很清楚，要根据我们能做所做去做，那是以无护而为方便。应以无取而为方便，圆满安忍波罗蜜。安忍这件事情，简单讲，一个人心安又能忍，这个生命就一定要安忍才可以呀。身心都能够安泰，这就是安。我能够负起责任，就叫做忍。你看哈，我们如果愿意负起责任的时候，我是不是比较能忍？我就是能忍。可是我如果不愿意负起责任的时候，我就不能忍，我就想逃避，我不能忍。好，我愿意负起责任的时候，我的人生活得比较好。我愿意对我自己负起责任的时候，我会比较容易产生精进。所以安忍这件事情是我能够承担，叫做安忍。一个能够生活中能够养成一个自己能够承担的那个人，他能够忍受生活那么的种种压力，那当然他能忍的时候，他心也就比较旷达，比较自然啊。所以他有一个前提，应以无取而为方便。因为我说的东西，我在暗忍，我并没有想要占有。这个取字就是有占有的意思啊，有囤积的意思啊。如果我一直想要有取啊，其实我们看了，在这个这个十二有知里头，是不是？那么我们一旦产生了有爱的时候，就会想要有取，对不对？有取的时候呢，就要想要怎么样，就接下去我们就产生了这个有了得跟失的问题，是不是？有了这些得跟失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了这个生然后产生老，就是在这个从无名开始一直到十二有知里头，你看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中间有一个很关联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想有爱的时候就产生取，有了取的以后就产生有，有了有了以后就产生了生死的问题，就轮回在那个地方。那现在他告诉我们，因为你无取，你无取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去做安忍的事情。你在安忍的事情里头你也无取，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直在占有囤积跟拥有的这样子的。在心理学里头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什么呢？叫囤积性格。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学上，他如果养成一种想要囤积、想要占有的时候，那么这一个他就会不断想要占有东西不断的想，那这个占有本身会产生一种匮，不断的想要占有的人会越来越匮乏，心里面会越来越匮乏。那 以前我们给各位讲过这个啊，佛说盂兰盆，盂兰盆所说啊，这个佛说盂兰盆经啊，这部经里头他所说的啊，就是这个道理。当然，盂兰盆经的缘起是因为目连尊者他有了神通力以后，他才发现他的母亲掉到了恶鬼道里头去。恶鬼道的这个世界是永远的啊不足，永远的饥渴。这个饥渴不是只有嘴巴的饥渴，是心里的饥渴啊。这个饥渴呢，那么这个他不断的想要有东西，这样的东西。所以所谓的恶鬼道的意思就是他的心灵永远都在饥饿的，不管他有东西。那么所以恶鬼道的众生，那么在描述上，在表象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他的肚子像鼓那么大，可是他的身体呢是皮包骨，他的身体啊是皮包骨，没有一点肉，因为他不能用来生活上，也不能拿来张，拿来使身体变成有力量。然后咽喉像针那么细，嘴巴会吐火，看到食物的时候，他看起来像泥沙，有时候是食物放到嘴巴里头也会变灰烬，这就是那个世界。那我这个世界怎么解释呢？我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人来解释它，倒是很清楚。看起来我读这个经读起来看起来很清楚，他不断的想要占有，所以东西直接可以塞到肚子里头塞进去，最好就是就直接灌肠灌进去，直接灌食灌到里头去占有。所以他不是经过他的咽喉了，所以他退化了，他嘴巴也不需要咀嚼了，直接来。所以他吃东西就是食而不知其味，他永远匮乏，但是一不断的装，把肚子装这么大，可是他并没有拿来，连拿来啊，人家说富润屋啊，德润身啊，让自己身体好一点都不肯，他只讲占有，这叫占有性格，在囤积性格，想取的就是这个样子。他连生活都没有改善，那你一定又问了，那这样说的话，嘴巴为什么吐火？因为每天都在追逐，每天都在不足，所以火气很大，所以嘴巴吐火啊。那为什么食物会变成泥沙？因为吃起来索然无味，像泥沙一样。他只想只有占有而已，他永远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界里头，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代的人是不是真的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不断的希望着啊能够囤积更多的钱，更多的东西，但是他的生活里头都在焦虑的，都在困境之中生活，普遍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的性格，研究最现代的这个资本主义文化共同有的习气里头，他把这个东西描写的这样子啊，赤裸裸的把它剖开来让大家看一看。其实佛法里头就是这一段讲的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目连尊者送食物去给他母亲吃的时候，他母亲却看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能受用。所以当他去请教佛的时候，向佛请法的时候，佛告诉他，这不是人间的菩萨啊，也不是天上的这些啊这些神级他们能够去帮助的，他要的是罗含自知日7月13号解下罗含自知日，他那一天啊，他自知欢喜，由他直接身教为你母亲说法，他才能解脱。所以他提醒他，那一天他们3个月都很少啊，这个进食的，你要先准备一点斋生啊，先他们啊进一下食，然后再请他们以神通力为你母亲说法。就是斋生也是这样来的。我们看起来是孝道， 是叫嚣，但是骨子里的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应以舞曲而为方便，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丰富人生，安忍这个人生，安稳这个人生，让这个人生能够过得好。第四呢，应以无情而为方便，圆满精进波罗蜜多。我们人生当然要精进，可是这个精进呢，如果你逼迫着自己这个无情的意思呢，就是我没有硬拼的意思我们都讲爱拼才赢，打拼拼，打拼都真嗨啊，都爱打拼拼才赛。你看现代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呢？超时的工作这样子的搞是不是好呢？一个 M 型社会是多么的一个研究社会的人应该开始注意这个现象。 M 型社会的人，那些高收入的那些人，他们也是拼得到连生活的品质都变差了，他们连教育子女连养育下一代的那个时间跟应该有的那个环境都破坏了。然后另外一边的 M 型社会，收入低的，就业有困难的，他在那个地方他的生活也受灾，也受煎熬，他们的下一代的这个栽培上是不是也有困难，这个 M 型社会里头。那么一边是想是太拼了，一边是连拼的机会都快要没有了，这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应该要去重视它，要去调整它的。所以无情的意思不是硬拼，不是勉强这样子，但是去圆满这个精进波罗蜜。因为精进这件事情是表示一个人他能够去回应这个生活的需要，去工作，去发展他们的能力，去跟别人真正的去共同创造这个幸福的生活，那是精进。生命里头如果没有积极性，没有精进，那怎么行呢？可是为了精进，为了积极，最后整天都在那里拼的时候，这个人就拼坏了。所以无情而为方便，来圆满精进波罗蜜；应以无私而为方便，来圆满禁律波罗蜜。你知道禁律是什么？当然就是指四禅八定呐、欲界里头都是初禅二禅这个欲界色界里头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可是再下去呢，那么随着这个进入无色界里头的那就是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就是这个四禅八定。可是这里边呢，四禅八定呢，你修禅定，但是要告诉我们应以无私而为方便。什么叫无私？如果我们做禅是有所思的时候，这个禅不是一个活的动，不是一个真正活的，不是发展智慧的东西。因为我每天只希望我自己能够安定下来，我无所思，那这样不行。就好像说这个玄奘大师他往西取经的时候经过天山的地方，他来到了一个山顶，这个山顶的地方呢，他看在这个山洞里头，他竟然看到了一位入定的阿罗汉，他就把他抬进，说这个山穴的地方，他一看这已经是多久了，他就帮他开进，结果开进了。他问他：“你这样做做多久了？禅定了多久了？”他说：“我才刚做一会儿而已。我是迦摄佛的时候入定的。”他说：“现在已经不是迦摄佛了，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的时代。”他跟他讲：“他说光是这样入定，你没有产生智慧是不行的。”他说：“我帮你开进了，你还是到人间去做个菩萨吧。”他说：“那我要怎么办？”他说：“大唐佛教正盛行，你去那里当菩萨吧。”所以叫他往东走，他自己往西走去取经了。所以他前后19年回去了，回到了长安的时候，他要找一个人，他要找一个人，他有一天他就碰到了一个是这个年轻人，长得很好，他很喜欢他，一打听 那个是啊尉迟恭啊的孙子，十几啊差不多正式要成年的人，然后看起来很面善的，他很喜欢他，他就到尉迟恭到尉家去说，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当我的学生，跟我一起译经。但是他从来也不接触这个东西，但是看了他也说好，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车子，第二不吃素，第三个要有女生才可以，他不能断掉线。玄奘大师都同意，你看这叫权巧，这叫方便，都同意。然后进来以后，最后这三个也都没有了。然后他跟他讲，他说其实是我帮你开进的，就是在天山那里后来到这边来的，他回来了以后赶上他已经接近20岁，就是这样子的啊，已经十几岁接近20岁的人了。这是一个故事，在讨论这个，在谈这个问题，但是光是这个定是不可以的，但是他要注意，并不是你入定的时候无思就好了，没有思就好了，不是，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起般若才可以。所以以无思而为方便，那么圆满啊，净律波罗蜜，应以无着而为方便，圆满般若波罗蜜。你这个着的意思就是执着啊，并不是只有这个框框的东西，应以执着而方便来圆满这个般若。因为这个般若最后它并不是被框住的，是每一个人具足般若波罗蜜。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为什么他要讲这部经的时候要大家总静心，把这个心静下来，然后跟着他一起练总静心，练摩诃般若波罗蜜。其实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几个字就是大咒语，就是无上咒，就是无等等咒，就是这个心经里头的那个般若，那个无上咒无等等咒，那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短短的那个也是啊，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几句话就是无上咒，就是这一部经的咒语。你念着它啊，就好像就跟这一个法界，这个般若的法界是相应的。那个你这个修行是看起来外界的人以为这是很神秘的，但是修行人却很清楚的知道，它就跟这一个啊般若它是相应的。所以下面那品经要谈相应品的原因也是在这里，你看到了再下去的那一品经就是相应的。我们再看学观品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观无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因为你必须要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圆满一切法，如是诸法不可得故啊。但是这些法你不是要可以把它执着在一个可得的状态啊，它不可得。为什么叫不可得？因为我有所得的时候我就是死的，我无所得的时候我是契机应缘，这个东西就能够活泼的运用，那么般若才真正的展开。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啊，如实知六波罗蜜多得大果报。你能够用这样子的前面的这一个啊，这个基本的啊观法啊来修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如实知那么清楚的知道六波罗蜜多，那么你就得真正的大果报。好，那我们再看第三，欲得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功德，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功德，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福德是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过去我们在看六祖坛经里头，他就是很清楚，他讲了这是福德，这是功德。所谓的福德就是你得到福报而已，人并不是只有生活在福报，而是开启了那个般若智慧的时候，那个才叫功德，那个才叫功德。所以我们讲哎呀做功德做功德，不，这个功德以无所得才叫功德，有所得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领略到那个般若波罗蜜啊，不容易跟这个一合相相应啊。所以这个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功德， 那么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的应如是观啊啊，应该这样子的来啊，要有这样正确的观念啊，时有菩萨啊，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啊，那么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就是应该如实的来观这样子的所谓菩萨恨啊，这个就是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不见波罗蜜多，也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那问题是，大家会直接说，那个名是什么意思？中国有个老子《道德经》里头会谈了一个名可名，非常名，道可啊，这个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名。那名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佛法里头讲名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现象界的东西，我去掌握它，描述它，都叫做名。我描述掌握这个现象都叫做名。所以我如果有一个佛法，我们要用名跟句来表达它的时候，其实都是停留在知性的里头。知性，我只有透过我的知性。所以我们给小孩子讲说，你要有礼义廉耻，你应该懂得哈，这个待人应该有的啊，一个基本的道理应该有。我们给他讲完了，我们才讲完了礼义廉耻，他也会记得礼义廉耻的意义，也可以考试，在考试考是非选择申论题，他也可以考100分。可是他把卷子交给你以后，出去到走廊，他有可能就产生不礼不义、不廉不耻的事情出来，是不是这样？因为他只有什么？他只有知，他没有跟行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现象，在我们研究教育心理的里头，在心理学里头，却在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那些东西只是一个认，只是我们看起来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它只是我知道了它。好，所以这只知道它，不见得我一定会这么做。好，那么所以这个在外交的辞令上，他常常也说我知悉这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是真正允诺会去做什么事情哦，是不是？所以他在外交的辞令上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些东西。但我们看了在心理学里头，他说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只是经过我的脑子把它跑一次，但我不见得一定是入乎耳，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只能称它叫做我在我脑子里头，在我的脑子里头这样经过过而已。那个东西它称它叫做 celebration。 这个 celebration 的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我知道了，就像所以小孩子常常会跟老师讲知道了，会跟父母亲讲知道了，啊，知道了就好，但明天他又犯了，所以他会怎么说呢？他你明知故犯，他也有时候也很困惑。所以很多品德的东西必须要怎么样？他去行动才可以，知了就要去行动，知了这两个必须要在一起。所以一定是有我能够知晓的时候，同时要在那个现场一定要有那个体验。所以后来在教育心理学者就发展了一个东西，他怎么说呢？那个心理学它应该叫做 experience base 啊，就是一个体以经验为基础为本位的那样子的教育，叫 experience base education。 就是说你必须是用这个啊，有一些体验性的东西才能这个效果。所以大家注意啊，你家小孩子你要孝顺啊，你以后赚钱要不要养爸爸妈妈，这个话讲一讲都是老话作用，叫经过 celebration 而已。但是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长辈来了你要对他有礼貌，大一杯茶啊，你跟他讲我很忙，我现在去做功课啊，你们聊聊，这你要你带着他这么做啊，或者是你真的很忙，你出来打个招呼啊，说我这个某某长辈啊，欢迎你来，我现在正在忙呢，你要学，你是这么做的，而不是你只有在那里读书，你把书读好就好，其余的都没有关系。 然后你却告诉他待人要有礼貌，这个礼貌差别是不是很远呢？啊，所以你必须真的去做才可以。可是你去做的东西如果是负面的怎么办呢？你带着小孩子去等车，却抢着到前面去，那这样会产生什么结果？你去在公共场合里头，你让小孩子在那很大声的这样子哈，在在那里这样去这个吵闹或者是喧哗，那这个东西它怎么会变成有礼貌，变成一个行为上比较得当的呢？我们希望他活泼，我们也希望他有礼貌，那我们是在生活中教他的。可是今天不是哦，我作为一个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跟各位讲，我是有点忧心的是，每一天从电视上所看的东西，每一天从这个社会所给他的东西，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我们如我们所期许的那么好哦。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必须要从整个的一个社会，我们要提出这个实践，做一个有一些就是已经比较有一点经验本位的东西才可以。我就看几年前90年代开始啊，90年过后啊，那么日本哈、啊、他开始做一个东西，他、啊、要学校的孩子学生跟着他父母亲有机会去认识不同行业的工作的状况，而不是只有讲一讲你做父母亲，而且父母亲之间彼此应该互相交换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哈，你可以来参观我，了解我这个工作，那我的孩子也可以去哈，跟你的孩子一起去参观，你去了解你的工作，这个班上里头不同行业之间互相的去了解这个事情，他需要这个东西的。那么所以我们有了一些实物的东西，可是有了这些实物完了以后，我们必须不执着在那个地方啊，不是叫小孩子你一定要找热门的，也不是要叫小孩子你要找啊这个哪几门才是的，不是。那大家一定讲说，那我们每天都在教小孩子要往自己的兴趣那个方向去发展了，普遍观念大家都知道啊。可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小孩子念完了大学以后到了公司里头去做事情，他不还常常在换工作，那公司里头啊，这个人力资源的部门就觉得很纳闷，这些人来我又花了钱训练他，他才上线在工作的，但是他做他说我这个没有兴趣，我要去找别的兴趣，有兴趣他就问他你的兴趣在哪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还继续在找，所以根本就连兴趣这个抽象的名词都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人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可以去多方面去尝试才可以啊。其实我看起来这几样东西哈、啊，今天所谈的这个六波罗蜜的这几个学观品，其实当作我们的教育原理哈、啊，实在是不为过。把它拓展开来就是这样。我后来啊，过去呢，我在写那个唯识的这个的书的时候，唯识里头。我把六波罗蜜就唯识的角度去看它，我觉得啊，不只是般若要看这个六波罗蜜的这六项，唯识来看它都是很宝贵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它仍然还是一个转世成智的东西，所以我会把这个东西整理完了以后，我说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它的书名叫什么，所以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叫精神体操啊，为什么称它叫精神体操呢？就是你的精神力啊，你的这一个精神力之所以能够啊会发展的好，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直接去体验，它要像体操一样真的去训练才可以，而不是你所知道的就可以一样的。那么我们看了这六样东西在这里讲到这里来的时候， 那些个只有名的观念的东西像是不足的啊，那么而是怎么样，而是真的要去体验才可以。所以不见有菩萨，不见有菩萨名，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不是在这个所谓这个所谓我知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已，而是真的我们真的去行动才可以。那么第四，菩萨但有名自性空，所以菩萨所教你，你要去行，去行动，去修行这菩萨，你看起来所告诉你教的东西呢，但是其实都是一些名相，都是一些我们的文字的叙述，都是一些定义性的东西，但有名啊，菩萨所表现的东西呢，也只不过是但有名，但是菩萨不管你表现什么菩萨，自性本空，都是那个空性，都是那个般若，都是那个一合相。所以五蕴、三十七道品、十地乃至于一切法，但有名自性空，它其实是一个空性啊，是一个般若的空性。它所能描述的，佛所能告诉我们的，都只不过是它所描述的一些文字叙述，而不是那个般若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它自性本空，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你必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道理，你才能够真正去修般若波罗蜜多。因为你所描述的东西，他所讲的东西，经文上所叙述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但假名而已。如果没有去体验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没有办法去印证到般若这个部分的。所以菩萨常作试炼啊，那么这个他这样子如是的常作试炼，我当修行一切法啊，乃至永拔一切习气，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安利有情而无如是念。我要这样去做，要去行三十七道品，要去行十地啊。那么我要永拔一切习气，证得无上菩提，方便安利一切有情众生啊。但是我无是念，我可是我却没有执着在我要做这些事情的上头。所以施诸有情无量无数善法为大施主，而无福报施主之念。我没有一点点想要受报的那样念头，我去做无量无数的善法，做一个大施主，但我没有受报的念头。那么这样子才是这个学般若波罗蜜的正确的观念。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我要去行这个行这个大菩萨的这个法，我走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法，我要去修行这件事情。但是我再去行动这六波罗六项哦，最重要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让这个生命可以生活得好，但是它并不是我脑子里头认知而已，他是真的是在行动。我在行动里头，我没有执着，所以他是活泼的。我在行持修行这些时间的啊，与一切众生，我要化度有情，我要利益众生，可是我无所得。不止如此，我们也没有想要得到任何的啊，得到任何的果报。为什么？我知道这一切本空，就是这个现象界的东西，不管怎么起落，都回到空性里头去。那么这样说来，你看看，你是通达的、富贵的，你是贫贱的，你是各行各业的，到最后，我们并不是因为各行各业而成就，但是也在各行各业中成就。我们在不同年龄中成就，但也不是在不同这个年龄不同的表象里头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么是不是人生就是这出戏，必须是大觉能忍能啊能人，那个人就是真正能够化度有情，然后能够后来他愿意拍拍手，这出戏 这个道具都放下来，然后他真正体验到，然后不管他演哪一出戏他都很清楚，而且他演的都是菩萨的戏，都在那里成就，都在那里感受到那一份法喜，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基本的观念叫做学贯品，可是这一品经里头它只是一个基本观念告诉我们，接下去再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跟那个般若去相应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名字不同，过去的经验不同，每一个人的那个角色都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了解不容易，我们彼此之间要互相同理也是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但是每一个人却也相同，这就是佛的平等法，佛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这宇宙的世界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是生住意念，不是只有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在生住意念，其实每一个星球也在生住意念，每一个太阳系都在生住意念。你看有时候你看这个 Discovery 的就谈到这个哈，有一天我看到一段，我谈过去我读了一些 Discovery 的一些这个文字的报道，我那一天看了他在介绍这个啊，这个叫哈勃望远镜啊，天文望远镜的问题，在这个宇宙中，他说起先我们所能照的传回来的这个资讯，我们知道我们能看得到的是相当有限的，但是他们现在研究的是可以一直延伸往前去看到，也就是说最前面的那个星云其实距离我们是137亿光年，距离这么远，也就是说这个宇宙的 Big Bang 就是那个大爆炸就是这样。当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那么十方又是怎么样，它不断在变，而且那样子的光链，那样子的一个时间简直是没有不可思议的。可是我们这一辈子就已经在这个地，在我们一辈子在这个地方，我们却为着自己从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取上我们的名字的时候，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耿耿于怀这三个字，你知道吗？然后不止耿耿于怀，一直到要死了以后还耿耿于怀，你不觉得吗？可是你看看，没有一个不死，没有一个不走，可是走了，可是在来的时候却要开开心心，去的时候也要开开心心，在这里的时候也要开开心心，而且要振作的去做一位菩萨，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个学观看来以后，接下去要谈那个相应的部分，是我们最后相应那个本体，那个本体是什么？那个本体就是华严经一开始，你看华严经这部经在讲华严，说佛三七日讲华严的时候，你知道华严经这部经一开始推出来的，就这部大经推出来的第一幕是什么呢？是四祖妙严品，是指世间主，他谈的是这个主，这个 Lord， 这个主，世间主，这个世间主本体的那个主，不是人格化的主，他还是有那个主，就是华藏世界，那个华藏世界不是现象界的，但是我们却离不开那个华藏世界，而我们就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我们在这里赞叹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赞叹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都应该这么的欢喜，而且要必须像文殊菩萨跟对那个善财童子讲说，善财，你去外头去采一点药回来。善财跑出去屋外一看，没有 一株草没有一棵树不是药，通通都是药。然后他就随便拈了两枝回来，他说：“文殊菩萨，药材回来了。每一个人都是药，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啊，成就这个治愈生命痛苦，都是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只是你觉悟就可以。可是他拈了这个药，就告诉他，告诉说善财，这一株药能活人，也能死人。”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每一个人就像每一株草一样，它可以是光明的，但也可以是不光明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接触了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当我们相应到那个本体世界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看起来好像不同，但是我们就那一件事情来讲，我们是一家，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所谓名字，但假名而已。所以菩萨但假名，只是假的借着那个名相名而已，但假名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原来是一家，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争得你到你争我夺到彼此之间啊，甚至于到相煎何太急的地步呢？这就是我们在读这部经，在谈这个般若的时候，你看它的次第一步一步来，其实它真的很值得你啊去阅读它啊。你没有阅读那个那么大的大部经，你至少把我们现在讲堂已经又印出来了，因为原来那个大部的金刚要就是已经用完了，现在又印出来了。那天讲堂跟我讲说我已经又印出来了，我觉得你听完了以后，然后你来读它，读那个纲要，你就会越来越懂了啊。以后那一本纲要你看的是那一本一本厚厚的纲要，但实际上等于是一套大般若经。可是你看到了老师给你编的这一点讲义，这么一点点，但是这样你看了它却能够帮助你去读，去了解那浩瀚啊无涯的大般若经。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好修行啊。今天讲到这里圆满。